由细到大咧，个世界都不断话我知，时间就系金钱。中国人都有一句成语咁讲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嘛。所以一个叻人，基本上咧，我嘅理解就系你自然会懂得点样去运用自己嘅时间。你绝对唔会嘥时间喺一啲冇意义嘅事情上边。基本上，因为讲紧嘅系你投放时间喺啲咩嘢事情上边，呢一个系一项嘅投资。一个嘅叻人应该知道点样去投资嘅。要投资，你就梗系要投资一啲喺可以令你有成就、有成功嘅事情上面啦。目的就梗系要喺最短嘅时间入边得到最高嘅回报。短时间高效益就系呢一个年代对于叻人嘅一个写照啩。生活喺一种咁样嘅文化入边，人好快就会学识咗追求一种迅速嘅回报。就是我们会将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一些可以叫我们在最短时间里面得到成果、得到成效的事情上面。或者最 common、最普遍的一项的投资项目，对于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事业了。我们投放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机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所肯定的成就，就算不是，有一个稳定可观的收入都算不错啦。严格来讲，其实你问我将时间投资在事业上面，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一个错误。但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摆时间下去，又或者我们抱着一个什么的心态，朝向一个什么的方向投放我们的时间。讲又讲，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只要找到一份好工，有前途，收入好，只要我全力以赴摆放我所有的时间，我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加入这个叻人的行列入面。我记得呢，有一份工，那一份是我这一生人第一份视之为一个事业的工作。这份工很忙，忙到呢，我妈妈忍不住要投诉，就是女儿现在是不是当了家是酒店啫？因为呢，这份工忙到是我放了工回家，我仍然会开着部电脑继续做事，用个背脊得住他们。后来难得老板看得起我，开始带我做 project， 教我很多嘢，开始俾机会我晋升。喺嗰几年入边，如果你问 Sharon 咧，我嘅时间的确就系金钱。如果按世界嘅标准嚟讲，我将所有嘅时间投资喺事业、投资喺出人头地呢一个项目入边，我绝对冇嘥我半点嘅时间。不过唔知点解，个人越做越觉得唔踏实。越觉得空虚，每个月看着自己那张的粮单，我不单止没有开心的感觉，我还开始问，其实我在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不断地帮我的客人去做他们关心的事，不断地去帮他们达到他们所谓的商业目标，帮他们的产品成功，帮他们的广告卖得，他们很开心。但是这些是不是就是我所在乎的事呢？我摆上了这么多的时间，到头来我失去了我陪家人的时间，我失去了关心朋友的机会，我没有了一些建立自己家庭的机会，甚至我的健康也都赔上了。那其实我是不是在浪费我人生里面的时间呢？个困难是世界的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珍惜时间。但是叻人的珍惜时间是讲紧我哋会好好地管理时间，但是投放在一些可以叫我哋在短时间之内成功的项目上边。往往就是叫我哋在不断地投放在呢啲短期项目的时候，我哋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很多更有意义，在长远来讲更有价值的事情。 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些的短線投資項目越來越多，多到你們手上都有一部。我們今天呢，短到就是有時候我們 post 一個我們的相，或者一個關於我們的近況，或者甚至轉載一些項目上 Facebook 啦，你後生一點的 Instagram 啦，再後生一點的 Snapchat 啦，只要我們多幾個朋友去 like 一下，多幾個朋友去將你的東西 share 一下，我們那一刻我們都可能有少少難免有一少少自豪，覺得有一個很短的成就的感覺。可能我們這一代人呢，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另外一個花很多時間的呢，就是我們的手機啦，我們的平板電腦啦，這些東西。而最近呢，我看到一個有關的研究，它就是問一個問題，它問究竟我們現在的人平均用了多少時間在這些社交網站上面呢？而個結果就是呢，由2012年去到2017年，一般人平均擺在社交媒體的時間，即係講緊頭先嗰啲 Facebook 啊、Snapchat 啊、Instagram 啊，係有增無減嘅。一直去到2017年咧，一個人平均一日所花喺呢啲社交網站嘅時間咧，係多過2小時。一日2小時，聽起嚟唔係好多啫，但係嗰個研究嗰人就話啦。如果我以一個平均的人的壽命來看，我這樣加起來呢，說的是一個人平均一生人裡面是用5年4個月的時間花在這些社交網站上面。5年4個月可以做到什麼呢？他就舉例子了，他就說，例如如果你現在坐一支火箭由地球飛去月球，跟住再由月球不停站地回來，5年4個月你可以飛到390次，你可以走完中國的萬里長城3.5次，你可以爬上去地球上面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瑪峰32次。如果你屋企有一隻寶貝狗的話，5年4個月大概你可以跟它去散步93000次。其實這裡任何一個項目，或者大狗散步除外，不過你看真一點都是一些創舉來的，對一個人來說。但是原來我們平日可以擺了這麼多的時間落去我們的手機，落去我們的平板電腦上，而我們可能就失去了這些創造創舉的機會。我們就是掛著看我們今天所做的事究竟有多少人 like， 或者我們的朋友究竟做了什麼，而失去了一些可以做更加長遠更加有意義的事情的機會。我這裡不是說叫大家以後都不要再用 Facebook， 不要再用 Instagram， 而這個是一個例子，是如果我們不留意我們怎樣用我們的時間，我們不為意之間無意地，我們就將一些寶貴的時間放在一些很短暫的事情上面，而錯過了一些更加重要更加有意義的事。很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平日有陣時就係冇刻意地去認真地用耶和華嘅智慧去管理我哋嘅時間。之前我哋不斷地講係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真正嘅智慧係講緊我哋在乎神所在乎嘅事情。而我哋又有冇諗過或者問過一個問題，就係其實神點樣睇我哋每日嘅一分一秒嘅咧？摩西喺詩篇第90章12節咁样讲，佢睇见神创造万物嘅时候，佢睇到万物嘅嗰种嘅渺小，佢睇到神嗰一份嘅永恒，于是佢向神有一个咁样嘅祈祷，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嘅日子，好使我哋得着智慧的心。摩西見到的是自己生命的有限，自己日子的有限，於是他求耶和華，他求神，你給一份智慧我，讓我知道我應該怎樣看待我們在世上有限的日子，知道怎樣活在神的恩典的當中，恩典的底下。 或者用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讲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投资我们有限的时间在一些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或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因为人经常都有一个的错觉的，人经常都会觉得我们有无限的时间，今天做不到的可以明天做，明天做不到的后日咯，后日不得下个礼拜来，下个礼拜不得就下个月咯，下个月都不得眨下二眼2018年又去到年尾了，那就是2019年咯。特别是如果那一样东西没有 deadline 的话，即是没有一个限期给你呢，而我们有时候就知道我们知道那样东西可能很重要的，不过它没有限期嘛，没有限期，那我宁愿做一些有限期有 deadline 的东西我们先说了，又或者是一些我觉得有兴趣我想做的东西不如我先做了啦。现在我们还要说永恒、哦，永恒的事我们有永恒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那即是更加可以等。于是乎有时一些例子，就是譬如今天我们有一个感动，我们觉得神想我们侍奉、哦，哎，不过不急啦，不如等一下啦，等我得闲退休先算啦。又或者牧者又提我们关于奉献的操练、哦，喂，不过不急啦，不如用了些钱买了最近出那份限量版的 LEGO 先啦，或者等到年尾来一次过一笔出去。我记得 deadline 的 Pastor Joshua 讲过嘛，12月30号夜晚11:59嘛，得的啦，我记得的啦。见到个朋友需要人关心，需要人帮，嗰陣時咁啱我又忙住買 lunch 喎，咁不如食完 lunch 先啦。哎，唔得，食完 lunch 好忙啊，不如放工先啦。見到我哋嘅社區，見到甚至我哋嘅地球喺度嗌緊救命，心入邊諗，不如等我自己方便先啦。侍奉可以等，奉獻可以等，關心朋友可以等，照顧屋企人可以等，我哋住嘅地方可以等。不知道为什么 Facebook 不可以等， Instagram 不可以等，打机不可以等，我们在看那套剧不可以等。摩西的祈祷就是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要经常想着每样东西都可以等，是时候要去搞清楚其实什么是最重要，是真正要做，值得我们将我们有限在地上有限的时间投放下去的事情。那个问题就来到了，那如果是这样，对于神来讲，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呢？耶稣用他在地上有限的30多年时间向人讲天国的事，展现天国的真相。耶稣在乎的是天国怎样可以在这个世上展现出来。而耶稣自己这样说，他说其实天国并不是讲一个实在特定的地方。路加福音17:21，他说所以人不能说看下在这里，人不可以说看下天国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在你们的里面。当人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天国就进入了那个人的心里面，那个人就成为了神和耶稣在地上天国的一个代表。理应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应该以天国的事情为首，以神的事情为首。不过有阵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嘅困难系天国听起嚟好遥远啊。咁其实系啲咩咧？不如又俾我哋今日有个机会睇多少少。耶稣用咗一个故事去讲点样去投资时间喺天国嘅智慧嘅天国上面嘅智慧。在马太福音25入边有一个10童女嘅故事。那个故事系咁讲嘅，佢话那时天国就好似10童女攞住自己嘅佢哋嘅灯出去去迎接新郎。 天国的情况就是好像这十个的童女，或者我们今天会说他们是伴娘，就拿着自己的灯要出去去接新郎了。不过你要想着的是，我们今天有一种叫做 LED 电筒，三个月、四个月甚至一年你才需要插电一次，不过他们用的只不过是油灯。而他们中间有五个是聪愚笨的，有五个是聪明的。愚蠢的和聪明的那个分别就是在于他们怎样去预备迎接这一位的新郎。当年的婚礼呢，不同，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有很多的不同，他们有很多的仪式。而所以呢，其实新郎要做完所有仪式再回去新娘那里的时候呢，多数都已经是去到一些很晏很夜的时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会几时来的，因为他们没办法 send WhatsApp 给你，没办法打电话给你，你唯有可以做的就是一个童女只可以在黄昏开始拿着盏灯就去等那个新郎，由黄昏开始就要预备好等一个不知几时会出现的新郎。于是那些愚蠢笨的拿着灯，但是他们就没有带油，但是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瓶油装在瓶里带来了。愚蠢的童女他们没有带额外的油，可能是想着或者自己的油都够用了，我装满一点就行了，又或者就算不是，其实之后应该都有时间去买吧，没所谓啦，问人借咯，会 OK 的啦。聪明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时间仍然未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去预备自己，开始去计划。他们很明白的就是，当他们在等待新郎的时候，因为新郎不知道几时来，他们没有办法可以随时随便地走开，他们一定要紧守住自己的岗位去等待新郎。而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我带定一些的油，万一不够了就加下去啦。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果然就跟之前所预期的一样，新郎等极都不到，不到到他们觉得非常之眼瞓，瞓着了。但突然之间半夜就有人来叫了，新郎来了，你们快点出来接他。那些童女都醒了，开始去搞他们的灯，去 make sure 那些灯是有光的。而这个时间其实是讲的可能是新郎在村口仔走过来，但是可能因为等得太久了，他们的灯的油可能都用得七七八八了。今次愚蠢的童女才知道自己出事，他们的灯应该不够等到新郎来到。于是愚蠢的就对聪明的说了，麻烦你啦，你就将你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啦，我们的灯就来熄的了。聪明的就说，这样看怕我和你都会不够用的，不如这样啦，你自己去卖油的地方，你去那里去买啦。于是乎十万火急之下，他们就去买油的地方去买了。这个时候新郎来到，准备好了的童女就跟新郎一起去参加他的婚宴。在这个时候门关上，其后来其他的童女就来到，他说，主啊主，麻烦你啦，你开门给我啦，我是等了你很久的那些童女来的，我今晚没有走开了。新郎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就是因为之前觉得自己够用，以为可以等下没所谓，可以再买，以为有足够的时间，结果这一班愚蠢的童女他们错过了一直等了整晚的新郎的婚宴。聪明的和愚蠢的分别就是在于对于天国有几在乎。愚蠢的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等新郎来到，他们知道他们要预备好久，他们要等好久，但是他们就未在乎到一个地步，他们去计划现在这一刻的时间，我要怎样好好地预备好去迎接新郎，怎样去做好一个事前的准备功夫。相对于聪明的， 他们知道迎接新郎这件事非常之重要，而且这个时刻只会发生一次，所以他不可以被自己错过，他就要时刻预备好，等候新郎随时随地会来到。耶稣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就是说其实你不要想着自己有无限那么多的时间，以为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等，可以等你得闲先做，其实你是不知道你自己会有多少的时间。因为耶稣再来就好像新郎一样，他何时要来到，其实没有人事先会知道，他何时去到那一刻，他要在那里去分辨，其实 坐在那里的哪一个是属于他的人，哪个是真正在乎他，真正跟随他的人，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说要时刻地警醒，为耶稣去紧守住你自己的岗位。或者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你今天还年轻，可能你有六十几年，可能老一点的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或者少过十年。无论讲紧有几多年，相对于永恒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很有限的时间。而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究竟怎样去谨慎地投放我们的时间在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呢？一个有智慧地去管理时间，是讲紧我们带着那份同样敬畏神的心，去警醒地投资我们的时间在神所在乎的事上面。神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过我们的日子，怎样好像耶稣一样向世界去展现天国的真实。听起来很抽象，是吗？不过其实整本圣经是有清清楚楚地将神的心意陈述出来。其中一个例子是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西人啊，耶和华已经启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谨慎，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谦卑谨慎，与你的神同行。神对人的心意，神想人做到的事，就很精要地总括了在这几句说话里面。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而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我们的时间，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就实实际际地去这样去过我们的日子，去行我们应该要行的公义，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去对人谦卑谨慎，去紧密地与神同行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这样去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要谨慎警醒，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思想知识的层面上面。所以你们要行事为人，就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一样。你们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行事为人是说我们实质上，我们真的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怎样去做选择，选一个怎样的人生，怎样的过生活的方式。这个选择应该怎样做呢？普罗提醒我们，就是你不要好像一些愚昧人一样，你就只是看到一些短期的成就，短期的回报，而不去做一些真正在长远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事。你不要那些事去做好准备，反而要好像一个聪明人，就用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将生命投放在神所在乎的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你们要把握时机。和合本的翻译，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译做爱惜光阴。 但是留意一下新译本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贴近原文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把握时机，就是说保罗不只讲跟你讲几多分几多秒几个礼拜这些的时间，他是讲一些的时机一些的机会，他是说当你见到有一些的机会出现，你可以真的做到一些神所在乎的事的时候，无论说的是行公义又好，好怜悯又好，定是谦卑又好，定是回应神对你的一个呼召都好，你就把握住那个时间那个机会去做，用行动去回应。这个可能是说一个工作上面的决定，又或者是一个你对于你屋企你家人的决定，又或者是一个侍奉的机会，一个施予的机遇，甚至是一个关心人的机会。其实这些的事成日都会出现，这些的机会成日都会有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意，有没有把握呢？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的姊妹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她说她有一次，她只不过呢去麦当劳之后早吃个早餐而已，刚好那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隔离就坐着两个女士在那里聊天，聊一下呢就聊了一些好像信仰的问题，她心里面就有点忐忑了，她觉得是不是我应该跟她们传福音呢？是不是我应该跟她们讲一下信仰呢？或者邀请一下神，邀请一下她们回教会呢？她在很紧张想的时候，这么巧其中一个就走开了，只剩一个在这里，她就在这里想怎么办呢？她就摸摸一下自己的手袋，竟然摸到我们的崇拜的讲道系列的邀请卡、哦，他心里面想了，咦，我平日都不带出街，当然上个礼拜不小心留下放在这里了。一个的机遇，一个的机会。于是这个姊妹就顺势地跟那个女士说，啊，我刚才听到你说话，这里呢是我们崇拜的邀请卡，如果你有兴趣呢，来我们这里看看吧。一个的机遇，一个的机会，随时都会在你身边出现，随时都会有一个机会，你在一个没想过没预期的位置，你就在那里去侍奉神。个问题是其实我们有没有留意呢？个问题是其实我有没有把握呢？我是不是听了那两个女人在聊天，她们走了就算数，哦，算数，啊，这么巧的人在我隔离讲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又或者我紧张到我拿着那个邀请卡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又怕丑，算了，都是不好了，下次先吧，就有得那个机会流走呢？保罗是讲紧，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把握住它，你就捉住它啦，你就投资你的时间、心机落去，或者这个机会会为你打开人生里面一个不同的一页，或者在这一次的机会里面，你会很不同地经历到神与神同行，究竟讲到是紧的是一些什么事。有时我们会见到这些时机就好像刚才那样突发性随机地出现，有时这些时机是在说一个的挑战，对你人生的挑战，或者是突然之间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个来自朋友的邀请，可能比你又刚好遇到的一本书，一些我们平日只不过说是咁啱嘅、咁巧嘅嘅机缘巧合。当我们去认真去看这些嘅机遇，去把握住时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可能在当中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的，有一年我在想其实我的人生在做什么呢？做那份很有前途，其实收入又叫做 OK 的工，究竟我是 好好地运用我的时间，还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呢？在那一年我不记得怎样了，我记得有人给了一本书我看，那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我估计有些人都看过了，在这里其实当时无论怎么计，我的人生都应该是未到下半场的，甚至我的上半场我估希望应该就是走了三分之二。不过就不知道为什么给到我了， 我又真的拎起来开始看。看完之后，我开始觉得我真的在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我不可以就是这样白白地浪费我的时间。我要清楚地知道，其实神在我生命里面摆低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找究竟我的召命是什么。长话短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寻求，一些时间的尝试和祈祷之后，我终于肯定的是，我的召命一定不是个商业世界。我真正在乎，我发觉我真正有兴趣的是人的生命，人的心灵。于是我当时就辞了我份工。那阵时呢，我就去读一个全职的心理治疗的课程。当时很多人觉得我很傻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我的当时的老板啦，他们说信主哦，使乜信到好像你这样的，明明大好前途，你连钱和前途都不要。我老板说过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些事你就留回给第二些人做啦，你就不要这么大牺牲啦。我当时我都答不到他，我不知道究竟我是傻啊还是怎样。我只知道其实我人生在那一刻开始计，比我很长命，可能有五六十年。五十六十年其实不是真的很多的时间，我有力气有精神的时间更加没有五六十年。那究竟在这几十年的人生里面，我要做些什么？我要怎样投放我的时间在些什么的事情上面呢？我当时只可以答到我老板的是，应该不是，其实我下一个 project 那个客人他的广告卖不卖。我最关心的是，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会不会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变得更好。一个时机在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对生命的疑问，是一个很关心我的朋友，是一本书。而我相信的是，这种情况在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都有机会这样去出现。而个问题就是在于，究竟我被这些机遇就这么擦身而过，还是我把握住它认真看待呢？究竟我在当中有没有去看，认真地去看神所在乎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认清神所在乎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兴的嘛，我们会觉得很多时候的事情发生呢，这么巧的，这么巧的，这么撞彩的。所以我经常都听到那些朋友去分享的，他们会觉得、哦、很多好事发生啊，这么巧咯，或者好彩咯，哇，今天没有带银包竟然有人请我吃饭啊，好彩咯，哇，今天出街撞到个这么久没见的朋友一见如故啊，这么巧咯。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好彩和那么啱的，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个巧合都可以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而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好奇地问，在这些的机会当中，神在乎着什么？神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究竟这些机遇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成为对神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呢？而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有没有去将我们所在乎的事和神在乎的事去对齐呢？因为很多时候刚刚开始，其实神所在乎的事和我们在乎的事是不是很一样的，可以是神所在乎的事是不是我们很在乎的事。敬畏神是说着，在这里说着我给神先行，我让神去行先，让他的心意行先，让他的在乎行先，让他紧张的事情行在我紧张的事情前面。是我怎样学会谦卑地摆低我在乎的事，去拎起神所在乎的事情，去调教我们今天所紧张的，去就神所紧张的。讲紧的是对齐，将神所紧张的事变成我们所紧张的事。 这个是一个态度的转换来的，就是讲紧我们怎样去调教我们的视野，去看到神所紧张的其实会是什么。第三呢，是踏出我们自己的安舒区，去勇敢地就去用行动回应神所紧张的事。有阵时这些可能是一些很小的行动来的，那当然只要我们愿意呢，不会太难。但是有阵时这些可能涉及一些大的决定，就可以很困难。好像在我的例子里面，可能就是讲紧将我的事业的轨迹完全地去改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舒区，是吧？我们有着自己的习惯，我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稳定，我们喜欢一些我们可以预期的事情，这些是人的正常的心理来的。即或是我们心里面知道其实这种情况未必是最好的，不过我们惯了，惯了我们可以预期，那我就会是最舒服的了。不过回应神有阵时就是要我们很大胆地鼓起勇气去行出个安舒区出面，去迎接一些新的事情，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新的抉择，去鼓起勇气去拥抱神给我们这些我们之前未见过的事。而智慧地去管理时间，就是讲紧我们怎样去已经敬畏神的心，去警醒地去投放时间在神所紧张的事情、在乎的事情上面，去踏出我们的安舒区，用实际的行动投放时间、心机在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上面。是说我们有没有时刻地留意神有没有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已经摆低了一些时机，就等我们去把握。可能这些是我们平日没有想过的，是可能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可能是一个关心有需要的人的时机，又或者是一个私语的时刻，或者是一个侍奉的时刻，甚至是一个可以建立到健康正面友谊的时间，一个时机会，或者是一个建立别人的时机。过去或者我们因为很多的原因，白白地我们让这些机会去流走。但是有没有想过由今日开始，我们不要再给这些机会流走，要把握这些时机，要珍惜我们的机会，珍惜我们的光阴，捉紧住他们。投资你的人生的时间下去，去问其实当中认清神在当中在乎的到底是什么事呢？将我们自己所在乎的就跟神所在乎的去对齐，去捉紧，而毅然地勇敢地去踏出自己的安舒区，勇敢地去回应。在时间方面的智慧就是这样，去带着敬畏去跟随神，去时刻警醒把握投资在神所在乎的事情上面。就愿神在来紧的日子继续去这样去帮助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用真理去引导我们，叫我们可以在当中真的可以见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有智慧地将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间投放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神所在乎的事情上面。会众请起立，我们用回应诗歌去回应今天的神对你们的呼召。主有我。
爱注入我心里，求你以真爱原谅我，使我常感到爱是何美事，每步道路也紧靠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心都归你，让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尽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愿我在心底赞美你。深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你是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让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
我们要去赞美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将天国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愿你的真理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所在乎的，叫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能够把握住你给我们的一些机遇，叫我们可以回应你，回应你叫我们心，叫你所紧张的事，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